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在做协调中修取正实自我之心圆融大法的下半部分。2003年11月师父评注的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发表以后，我们经过多次的交流后，集中向当地民众揭露了几个恶警和恶人，还制作了针对各个区街道派出所等地的当地真相，不但震慑了邪恶，也使无数的世人明白了大法的真相。2004年8月8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启事。我们认识到，五年来法会能够更好地使大陆大法弟子相互沟通，互相借鉴，找出自己的差距，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同时我们还认识到，能够主动参与征文投稿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最好的正实大法过程。经过多次交流后，当地的更多大法弟子认识到要珍惜这难得的正实法机缘。当地有许多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投稿，有的年龄很大的同修也克服了许多困难，写出了自己五年来正实法的经历。非常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老年大法弟子的法会交流稿才写了几百字，像这样的稿子就有上百份。法会征文结稿后，仍然有许多同修继续提供修炼体会到明慧网，后来在明慧特刊、政见周刊上面都有我们地区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体会发表。2004年8月11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建议更多大陆同修将提供酷刑演示资料视为己任之后，我们找到了与海外同修的差距，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师父告诉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主体，但在实际的反迫害、揭露邪恶、讲清真相中，海外大法弟子在反迫害酷刑展这一项目中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其实酷刑迫害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上，通过酷刑演示能够直观地把邪恶的残酷迫害揭露出来。当认识到酷刑演示的意义和我们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后，我和许多大法弟子做了酷刑演示。随着九评的推出，更多的世人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纷纷脱离中共邪恶的各种组织。在政法的新形势下，如何让世人了解九评后三退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几次整体配合，在许多公共场所张贴了选择有针对性的职业人员的三退声明，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九评的作用。随着当地政法工作的细致深入，协调人在正实法中的作用也显得尤为突出。我们还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度众生，大家整体配合，使得这一地区的政法形势逐渐走向了良性的循环。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我作为一个协调人也产生了许多意识不到的执着。突出表现就是几乎每次整体配合都是我拿出具体的想法和做法，大家来圆融完善，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而我不知不觉中也养成了很执着自我的认识。 当其他同修提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没有能够善意的理解，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认识到他们是在补充圆融，反而偏激的理解对方是有怕心，是在阻碍正实法。慢慢的我发现，与我们整体配合参与正实法总是那么几个人，而更多的同修并没有真正的参与进来。在一次交流当中，一位同修善意地提出当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他形象地做了一个比喻，说我们的整体分成两部分，一边是烧开的沸水，也就是热分子，一边是毫无感觉的冷水，两者根本没有融合在一起。这种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反思，为什么很多同修没有参与进来？我想这与协调人是有直接关系的。反观我自己，嘴上经常说把正实法摆在第一位，大法的工作也确实做了不少，也自认为心性很好，什么事情都是为别人着想，但是在实际配合当中，却很执着自己对法理的认识和自己认为重要的项目，忽视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反复看师父的讲法，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的一个问题，问：作为佛学会的负责人，就可以在学员之上吗？学员不能提意见，作为主要负责人在拉帮结伙。师父回答说：负责人呐，其实我说负责人也只是这样叫，负责什么？对大法负责吗？你真能承担得了吗？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联系人，为大家服务的人，没有权力，没有权威，协调好大家，这就是你们能够帮师父在人表面起到的最好作用。如果不能够帮着师父把这一地区的学员带好，那是不是自己有问题？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你们怎么能把我的亲人另眼看待呢？这么一大群学员自己没有带好，责任是很重大的，要看到这个问题，我这个当师父的是不能落下一个弟子的。我告诉你们，所以作为负责人来讲，你不能给我落下一个弟子。当我真正静下心来，用大法对照自己的时候，师父的宏大慈悲我无以言表，我再也忍不住了，羞愧的泪水一瞬间夺眶而出。过去可能都是因为我的执着和观念阻碍了更多的大法弟子参与到整体中来，自己认为的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为同修负责，凡事都能想到别人，也只是在我自己已经形成的观念和框框中衡量一切，而不是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善意地宽容和理解别人，并协调大家在各自的环境中做好正实大法的工作。如果再不能和大家共同做好正实法的事，那真是愧对师父和大法，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在这之前，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矛盾误解？为什么没有使更多的同修参与到整体中来？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学好法，没有时时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没有在做大法的工作的时候及时的修正自己，把做大法的事情摆在了前面，忽略了修炼的实质，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心性多高，功多高。当我明白了这个实质的问题后，从内心中真正认识到了，在大法中，不管做什么项目，协调人也好，搞技术也好，发真相资料也好，其实都是大法整体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没有等级，没有轻重之分，只有互相配合圆融好，才能展现大法整体的威力。从那时起，我开始转变了自己原有的认识，真正的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正实法的基础工作。我们交流后开了多次小型法会，并确立了主题：一、如何多学法，学好法；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理智灵活地组建小型学法小组；三、讨论学法小组在正法中的作用，并真正落到实处；四、注重发正念质量，增加发正念时间；五、 如何走师父安排的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六，如何找回迷失的昔日同修。七，在整体配合中如何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同修之间在出现矛盾时如何宽容理解，如何营救狱中同修等。八，如何推动酒瓶引导世人三退等。当我们确立了每次法会的主题后，过多谈个人的感受和过分强调个人认识的现象大大减少。人人都找自己，并在不同程度上能够站在整体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这样就使法会变得越来越纯净，效果也越来越好，走出来参与正施法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天，一位老年同修见到我和几位搞协调的同修，深有感触地说，咱们终于做了一件实事。在某监狱有一个受迫害很严重的大法弟子，过去我们也采取了许多办法进行营救，但监狱仍不放人。最后那位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家属得知消息以后前去要人，我们当地大法弟子也积极地配合，并扩大范围多次在当地交流，详细地把那位大法弟子的实际情况和被抓捕后受迫害的严重情况告诉了每一个来参加交流会的同修。2005年的9月份，他的家属前去要人，我们当地有40多名大法弟子到监狱附近近距离发正念，更多的大法弟子也三三两两自发地到一起发正念，清除邪恶，加持狱中的同修。当他的家属在监狱门前看到有许多大法弟子背对监狱立掌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壮观场面时，当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紧紧拉着大法弟子的手说，今天我才开始真正了解大法弟子。那一天，邪恶虽然没有马上放人，但邪恶的气焰已大大的收敛。那位被迫害很严重的大法弟子的家人也开始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在这以后，当地有许多大法弟子自发的每天到监狱附近近距离发正念，其他有条件的大法弟子也每天都在家中整点清除邪恶因素。通过此事，我们认识到整体协调配合力量的巨大，同时我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们搞协调的同修一定要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因为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时，很可能是我们在处理问题时用大法对照出现了偏差，而我们却还不自知。其实不管我们个人能力有多强，在大法中做了多少工作，每个人的视野对法的认识也是很有限的，不是更多的同修走不出来，而往往是我们做协调工作的同修没有做好。如果对每件正施法的事，我们都能够耐心细致地和同修沟通，使他们详细了解每件事情的因由，那么大家都会在自己的环境中正念加持每件大法的事情。我认为作为协调人，不是自己拿出一个想法大家都跟着做，不是协调大家去做一件事情，而是协调大家怎么样学好法，自己和大家共同在法上提高认识，形成一个真正的修炼环境，并且在各自的环境中走出自己的正施法之路。其实不管我们现在做什么，都应该摆正基点，一切以正施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为根本目的，一切不利于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因素都应该及时纠正，去掉正视自我的心，配合整体圆融大法。我们在正视法中的神奇和一切智慧都来源于大法，我们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好所需要的一切。但我理解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有对大法的坚定正念，我们要时刻有救度众生的愿望。2005年5月份，邪恶开始在我们市办洗脑班。一天晚上10点多钟，突然有一位同修告诉我们，有三位同修被抓到了洗脑班，当时只是知道这么一点消息。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我和另外两位同修前去寻找洗脑班的具体地点，费了很多周折也没有找到。当时我有些犹豫，是回去还是继续找。这时我开始求师父，大法弟子不能被邪恶关押，我们要营救同修， 还要通过这件事情救度世人。不一会儿，有一个开摩托的司机主动上前打招呼，并领我们到了洗脑班的具体地点。我们也知道了洗脑班的基本情况。接着，我和另外两名大法弟子用公用电话，立即给提供洗脑班场所的某厂长打电话，从中获知了参与此次洗脑班迫害的元凶以及恶人和相关的电话。之后，把得到的所有详细资料三次上明慧网，在全世界曝光。在这期间，我们市的大法弟子共同发正念，还有的大法弟子连夜赶制出横幅，立即释放被无辜关押的大法弟子和揭露迫害的不干胶，在洗脑班的正门和周围悬挂张贴。还有的大法弟子连续十几天近距离地发正念，洗脑班里面坚定的大法弟子也绝食抵制迫害，国外大法弟子也积极地声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大法弟子整体的配合下，2005年6月份，邪恶原定办两个月的洗脑班十多天后被迫解体。2005年7月，当地国安恶警多人把一大法弟子的家团团地围住，预谋绑架他。他坚决抵制并向周围人讲真相。当地大法弟子得知这一消息后，先是告诉更多的同修正念加持，还有的同修赶到他家附近发正念。我听到这一消息后，首先有一念，大法弟子绝不允许邪恶无理迫害，请师父加持，我们要救出被邪恶围困的同修。接着，我和几名大法弟子到了那位同修家的附近，经过短暂的交流，最后达成了共识，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定要营救同修出来。后来，那位被邪恶围困的大法弟子在大家的帮助下正念走脱。2005年8月，当我们从明慧网上看到一个过去做得很好的地区，有多人被邪恶绑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看到相关报道和当地真相。我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有责任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工作。我又一次开始求师父，同时产生了要到那一地区去和他们交流的愿望。几天以后，我和其他同修就顺利地到了那里，并且见到几位当地主要协调人。经过交流，我们认识到了整体配合在当前正式法中的重要意义，互相都有了很大的促进和提高。我们发现，无论个人提高还是整体上的升华，这一切都源自于大法。因为师父说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我们时刻按着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大法的神奇、整体的威力无处不在。其实，作为每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者，也都知道应该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但为什么不能时时精进，持之以恒地时刻保持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呢？很多遭受过严重迫害、失去人身自由的同修都有切身的感受。在邪恶的环境中，大家都非常清醒地知道，如果不能够时刻用法来坚定正念，就会被邪恶毁掉。所以我们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中，抓紧一切时间创造机会学法、背法、发正念。但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定的环境下，就容易放松自己的正念，这时常人中的名利情和各种求安逸的心也就会趁虚而入，消磨我们的修炼意志，而来自于这些方面的干扰和迫害，我们却不容易察觉到。我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中不断地突破自己，精进时学法、发正念、讲清真相、向内找都做得很好，正师法的心态也非常纯净，与同修之间的关系也融洽，周围的环境也好。可是懈怠时各种矛盾就突出了，学法不静心，发正念走神，讲真相流于形式。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超脱出来，不断的精进，可能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多次看了师父的最近讲法，我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6年多，每个大法弟子都逐渐在法上成熟，由初期的执着正法时间结束，执着圆满， 渐渐地真正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但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正实法的事，慢慢地有时甚至淡化了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其实我们都知道，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对应着庞大的天体，他们从古到今都在期盼大法弟子的救度，可我们有时却没有了那种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的紧迫感，因为我们身在人中，然而人中的一切都可能使我们执着，任何一颗人心都可能是一根拴住我们不能前行的缆绳。师父在评注文章《走正路》中告诉我们，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在法中不断提高认识，主动同化大法，把众生的能否得度时刻装在心中，才能促使我们在修炼中不断地勇猛精进，才能真正救度更多的世人。师父的宏愿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但我们却真切地体会到了师尊的无量慈悲。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的每一步前行，都融入了师父的巨大的承受和付出。如果没有师父和大法，我们怎么能成为一个令众神都羡慕的全宇宙第一称号大法徒？师父和大法给予了我们未来至高无上的荣耀，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未来最美好的一切。如果做不好，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全部责任，那将是未来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我理解，师父心里想的是救度全宇宙的众生，同时不落下来人世间的每一个弟子。作为师父的弟子，只有时刻遵循师尊的教诲，和我们身边所有的同修共同在法上提高，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互相的协调，同时在这其中不断地修正自己。在这个圆融不破的整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大法中精进，并在自己的环境中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协调一致，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以上文章是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在做协调中修去正实自我之心，圆融大法的下半部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